想问个问题，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退休啊，很好。还有呢，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对不对？哇，这是从此我们可以过上退休以后那种安逸的生活啊。我也向往着那一天呢，好，不用每天到主日的时候，哇，要讲道了，或者说周间的时候，哇，那就有事了，要探访了，有什么事情要安排了，哎，悠闲的日子啊，是啊，我也希望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啊，在上帝的面前啊，有一个正确的回答，我的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其实一个人最大的愿望代表着你自己，你怎么样的愿望，这是你人生命的一个状态的表现。为教会的明天你有什么打算吗？其实我自己也在想说年纪越来越大，这个惰性或者是懒惰的情形好像是也越来越严重。有的时候问自己说，我五十出头，好，也许主还给我15年或者20年服侍的时间。那在以后的15、20年的当中，我怎么样可以回顾今天的时候说，我没有浪费我的时间，我没有浪费主所托付我的。怎么样的服侍才更符合主的心意呢？我们要思想，你也许在后面有20年、30年、40年的时间。当你在40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今天，你会充满后悔吗？所以在教会也是这样，教会的明年，教会5年以后会怎么样？我看见大家在后院种了一些果树，早晨一位弟兄姐妹在辛苦的浇水，看来你们也刚刚种上不久啊，赶紧浇水，要不然它就会干死。但是你要知道，5年以后，3年、5年以后，你才可以看见这果子。但是这3年、5年以前呢，你要做什么呢？浇水、除草、施肥，一点都不能偷懒，要不然5年以后，那边是枯草啊，干树哈。教会里面，5年以后你想怎么样？你们对自己的教会有什么样的意向？要去思想，但是这个思想要从今天开始啊。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一件事情是为主征战的人生。就想到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人，他说。保罗写道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大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写的，这是他第二次被捕，在监狱里面写的。他已经预见到了他不久将要为主殉道，但是他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为自己的侍奉的生涯，为自己的一生开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可想到在稍微前几年，他第一次被捕也是出狱之后，他写给提摩太的另外一封信，就是提摩太前书啊，他写到说我倘若我单言日久，你就可以知道这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与根基。保罗的一生 从十三封的书信以及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都看见他是一位战士，他从来没有停下他的脚步，他从来没有放下武器，为福音的真理去争斗，去征战。十三卷的书把他的心掏给了教会，把他的心呈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他的一生就是为主活着，为福音去征战。当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留提摩太大概在以弗所去牧养那个教会，他想到说不久以后想再去以弗所去看顾那里的弟兄姐妹，去教导他们，但是想到说自己有很多的拦阻，可能一时半会儿他都去不了，但是为教会的召集那种挂念是他说我现在必须要写封信去关照他们，他就想到写信给提摩太告诉他说你现在应该是做什么，所以倘若我单言日久，这是表示了他一种心情，他希望去到教会那里，但是又告诉我们一个现实，他可能不能按照他想象的那样就可以去那里，但是在经文里面他说如果我暂时不来的话，来不了的话，你应该是知道的，这神的家里面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视与根基。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保罗要提醒提摩太教会是什么，教会的奥秘与神圣性，因为后面讲到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并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教会带着他一种神秘或者是奥秘的特性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只看见说一个建筑，看见一群人在这里敬拜唱诗，但是这里面实在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全部，我们看到我们几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敬拜，但是真正的奥秘是在基督里面，因为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的奥秘才让我们全部都看见。在这里面保罗提到了这几点，他说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见教会它的奥秘与神秘性，它一些特点，保罗用这样几个字，这家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在希腊文里面我们知道说教会是什么呢，这个字就很清楚了，说爱被呼召的一群人，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被呼召的一群离开世界的人，不仅是如此，是被上帝所召的离开世界的一群人，而且是被永生的上帝所呼召离开世界的那一群人，你们在一起成为教会，这是教会秘密当中的要一些属性，它的神圣性的方面。而且教会保罗说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教会的属性是什么，教会是在地上的一个存在，是由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或者是基督的身体，他带着属世的那一面，但是又带着属灵的那一面，所以教会的属性里面不只是属地的，不只是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不只是我们想做什么，不只是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不是按照你的心意去治理，而是属于上帝的， 属于上帝的，那就是应该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治理这个教会。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服侍，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世界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好像服侍于地上的教会一个群体，但是我们要明白上帝对我们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不再基于自己的理性和背景、自己的喜好说啊，我们教会应该做什么做什么，而是应该去寻求上帝自己的心意。上帝，你把我们这一群人放在那里，要成就你怎样的荣耀，成就你怎样的心意。所以教会的属性，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虽然有属地的那一个层面，但是更是属天的，因为将来要被接在基督的荣耀里，脱离地上的限制。那教会存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同样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教会存在在地上的核心价值，今天基督让他的教会在世上，其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就是传扬福音的真理。如果一个教会不去遵循这样一个教导，那教会存在在地上的意义就大打折扣。我们教会也许说，哎，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挺好，彼此有个照顾，彼此很关心，我觉得很温馨，使我心里很满足。这恐怕失去了教会存在的核心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彼此相爱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这些基督徒活在世上，在教会里服侍，不只是说我们彼此相爱，乃是让世人、让世界看见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所以基督的门徒是干什么？我们不想有一个 title， 我有一个啊，别人说哦，这个人很好，很像个基督徒，他很有爱心。不只是如此，基督说，众人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基督在做什么？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是他的学生，我们是他的徒弟。跟着他，徒弟是跟着师父，师父在做什么，学生就要去做什么，徒弟就要去做什么，师父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学习，去顺服。你知道基督在做什么？基督想要我们做，如果基督今天在这里的话，他要做什么？如果基督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话，他要做什么？他对这个教会五年、十年以后是什么？也许你觉得我们成立了教会了，我们买了堂了，我们买了地了，我们可以退休了，我们可以礼拜天来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基督可能是走遍各城各乡，基督按照今天的话来说，他在每一个社区里面行走，他去探访每一个社区，每家每户，他会去关心我们周围的那些人，那家有什么需要？不只是属世界里面的需要，他更看见的是世上的灵魂，在面对地狱永远的审判，他那种着急的心，他会挨家挨户去探访，挨家挨户去传扬福音。你要悔改，天国近了。基督的门徒，我们如果能够称自己是基督的门徒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去好好的思想，我要做什么。教会它的核心的价值，传扬真理，福音的真理。 不是只是讲究爱。爱，你知道，在佛教里面也很讲究啊。今天，一直有一个牧师一直提到说，如果我们休斯顿发生什么自然灾害啊，抢在前面，抢在前面的，常常是佛教寺庙、慈济，他们很快的伸出援助的手，救济捐钱，大家一起过去。教会常常落在后头，报纸上所登的常常是佛教的那些人，而基督这么多的教会，我们华人的教会很少出现在上面。不是说我们教会不做，但是我们有些方面也推迟了。但是我另外一点是说，单单的爱和关怀不是教会的核心，核心的价值是传扬福音，基督耶稣拯救人的好消息。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思想，真的。谁在玷污基督教会神圣的荣耀？教会是基督荣耀的体现，是基督以肉身显现，虽然是2000年以前他以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但是今天基督的荣耀仍然是借着他门徒彰显在这个世界上。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能这样说吗？但是我们能，虽然我们不能像保罗一样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是我们能不能像保罗一样有这样的心思，我活着的时候尽力的让基督的生命借着我们活出来，借着我们教会活出来，让基督的荣耀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有一个瑞士的神学家说，问个问题，他说，是谁杀害了耶稣？当我刚刚来美国1995年的时候，我实验室里有一个印度女孩子。哪一天我们实验室一起去吃饭，外面吃饭，我没有车，我就坐着她的车，然后抬起来说起话来，她说，哦，我说我也是基督徒。他说我也是基督徒，那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认为谁杀了耶稣？我说这不是很明显吗？比拉多啊。其实这个问题不简单，谁杀了耶稣？我们大家可以说是比拉多，可以说是犹太人，但是这位瑞士的神学家他说是教会杀了耶稣。犹太人，这是上帝希望当中的那个教会，把基督杀害在十字架上面。但今天这世界上是谁辱没基督荣耀的？其实不是外人，真的不是外人，不是那些无神论者，不是那些异教徒，最大的危害来自于我们教会内部。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是污秽了教会荣耀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自满，我们骄傲，我们想用人的理念来治理上帝的教会，非常可惜的。我希望我们溪水旁教会，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是同心合意，这是活出基督的形象，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世俗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刚才我提到说我的惰性也是越来越强啊，有的时候情愿坐在家里，哎，不想出去啊，拖一天是一天， 明明知道自己应该给那个人打电话，有的时候说哎呀不知道他怎么样，也不太好意思，或者怕打扰他，就没有打电话。是啊，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坐在那个凳子上，像读圣经知道应该读圣经了，这可能说啊，看见网上的新闻一个啊，再看一个再一个，有的时候说哎，这个广告这个产品很好，哎，其实自己也用不着，你看一下再看另外一个，灵格很多，你一点一点的在自己的惰性里面被这个世界所牵引着，直到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离上帝的心意越来越远。人堕落的本性，我们一直要提醒自己，我们有这样的本性。还有这世界是一个战争的世界，基督为我们已经打好了那一场美好的胜仗，他已经胜过了魔鬼仇敌和死亡的权势，但是这场战争从来还没有停止，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直到大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一切的征战将结束，新天新地从天而降，我们在永远生活着上帝的国度里，那时候不再有罪恶，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忧伤，但是在这之前有征战，我们一直处在一场还没有完成的战争里面。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在为他的人生回顾的时候又开始看见那个完美的记号，但是只要我们仍然呼吸存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场战争永远没有结束。保罗的一生是为了基督福音的真理征战的，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行走，你知道他想第一个所吞灭的是什么吗？就是教会，他想使基督的教会蒙受羞辱，他想使每一个基督教会里的人，那些被得救的人失去他的见证，失去生命的动力，失去战争的勇气，退却放弃，或者说不再去追寻，不再去努力，这是魔鬼要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直到教会都安逸于现状，直到我们每个人都安逸于现状，魔鬼他就把我们放在一边，他去征服另外一个教会，征服另外一群人，或者征服另外一个热心服侍的基督徒。我们知道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赋予我们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必须常常去思想我的使命是什么。在保罗这里写到，讲到说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虽然这些都是基督自己的工作，他显现在肉身当中，被圣灵所称，被天使所看见，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些都应该是上帝自己的工作，但是这里面有两件事却是他要我们认真的参与，那就是传与外邦与被人信服，传和让世人去信靠主耶稣。我们教会一直要把，不只是教会，这是我们每个人一直要把这样的意象放在我们的眼前，其实教会的意象是常常去复习，去回顾一下，看看我今天所想的所做的有没有离开我当初的意象，有没有离开主耶稣当初呼召我们的时候的那种热忱。其他的那些诚意看见接着荣耀里显现， 这是很多都是基督自己要来成就的。但是我们能够专心于传和使人相信这两件事，我想教会一定会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在这样一个使命的面前，我们没有选择，我们没有选择。有没有发现，我们被赋予一种使命的时候，我们没有选择，真的。你说，主啊，我只想接受一部分，我只想做这件事情，我不想做那件事情。也许上帝给你不同的恩赐，你在不同的方面去服侍，这是对的。但是至于这两件事情，去传扬福音，使世人信靠基督，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推避的两个使命，我们没有选择。因为在教会是属于谁的？属于基督的，是属于上帝，永生上帝的教会，不是属于我的，不是属于你的，不是只属于你们这一群人。如果说你们所要做的事情，或者一个教会的意向和使命，只局限于这一群人自己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可以做决定，我想怎么样。但是既然是属于上帝的教会，那么使命是来自于上帝，而我们一个教会的群体，那是刻不容缓，或者啊是不能推辞的去遵行。保罗写给提摩太说，倘若我单也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保罗深深的体会到提摩太那个时候所面临的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挑战。他等待着自己的老师常常过来指导一下，教会里出现的这些问题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把教会建立得更合神的心意。他需要这样一位老师常常来指导他。但是保罗说，倘若我单言日久，我不能来的话，你应该是要知道的，在神的家里该怎么样行，在神的家里当怎样行呢？其实保罗要提醒提摩太的是，你是一个战士，你是一个福音的战士，你永远不要停止战斗，因为敌人就在你的面前，就在你的周围，甚至会进入到你的心里面。我不知道你看过那个最近发布的一个新的电影，就是二战的Hacksaw Ridge， 就是钢锯山那个有人看过吗？那就是二战的时候，1945年，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打仗，就在 Okinawa， 这场二战史上最壮烈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里面，你就看见敌人，日本人和美国人之间这种战火里面，你想保身吗？你自己想保护自己吗？你只想守在你这个壕洞里吗？敌人就会杀到你的面前。这部电影的主角叫Desmond，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安息日会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下了一个决心，他说，我这一生当中不再拿枪，不再拿枪。为什么不再拿枪呢？其实他爸爸就是一个一战的时候的战士，他爸爸的一生在战争以后饱受了苦难，其实是被战争以后的这种综合症所缠绕，他酗酒，他常常沉湎于过去。他几个的村里长大的同伴在战争里面一同牺牲以后，他每天都会到墓地去看望他们，去和他们交谈。他甚至产生一种对家庭的暴力，对他的妻子喝醉酒以后，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他也不知道，大概是失去自己的理智，他拿去自己的枪对着他的太太要打了。这儿子看见爸爸这样的时候冲过去，那个时候他大概有十五六岁的样子，冲过去把爸爸手里的手枪夺过来就对着自己的爸爸。那这爸爸看，虽然是喝醉酒了，但是当他看见儿子把枪对着他的时候，他的脸上的表情都改变了。但是当儿子看见爸爸这样的情形，自己举着枪竟然对着自己爸爸的时候，他心里原先的那种愤怒马上因为上帝的话而谴责他，要孝敬父母，你不可杀人。他开始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责，他我不可以对着我的爸爸，我以后也不再用枪对任何人。但是战争是残酷的，当征兵的这个布告贴出来的时候，他看见这么多的年轻人上战场，为了保护他，他说我不能就在家里，他报名。但是他报名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兵种，就是医务兵，医疗兵或者，他说报告这个招兵条例里面写的说，医疗兵可以不拿枪的。他很高兴，他报名。直到报名进入了初期的训练营的时候，才会在训练结束以后，才最后决定是不是录用。那在训练的这段时间，每个人要发枪，但是他不拿，他说我不拿，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也是我看见征兵广告里面写的可以不拿枪。但是因为这样一个决定或者态度，被告上了他的连长，他的 colonel， 哇，上去一级一级的都试图说服他你要配枪，最后他没有同意，所以被送到军事法庭。如果他违抗上级的命令的话，那么最后被判入军事监狱里面。但还好那个时候他爸爸的以前的首长，那个时候已经在华盛顿已经国防部，他找到那个人，就告诉叫这个他的上级写了一封信。其实法律或者宪法规定说，如果一个士兵不愿拿枪，这是他的权利。所以拿着这封信拿到了军事法庭，那天正式审判的时候，然后这个审判的法官说，一看那个信就判他说你可以加入军队的可以加入军队。所以这样一个人在这一场残酷的斗争战争里面，在这风战争的枪林弹雨里面，他救出了75个士兵。而什么时候救出呢？就是在日本人从地道里面第二天蜂拥涌上来的时候，那是上万的士兵就像蚂蚁一般涌上来的时候，美军无法抵抗撤退的时候，有很大的伤亡在这个高岗上面，美军就撤到下面去了。当他最后一个离开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听见有喊的声音，是他的同伴其他战士喊叫的声音，他决定留下来。但是日本人就在追过来，他就在这场战争里面救出了75个的美国的士兵，一个一个，这非常危险。但是在这样一种，他每救完一个的时候，他就在地上祷告说，上帝再给我一个。所以他在战后拿了两个紫色勋章，是两个总统分别给他的勋章。但你看那个战争的时候，虽然他没有枪，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敢，拯救生命的那种热忱和使命，从来没有从他的心里夺走。我们也是战士，虽然我们不是要去杀人，但是这场战争里面，我们靠着基督 这荣耀和能力去赢得灵魂。战士是一个光荣的称誉。今年我女儿叫高中毕业了，申请大学了她的第一志愿是海军学院我知道她如果进入这种学院几乎失去了半个女儿了而且她在其他的一些 interview 里面她坚定不移的这是她的第一志愿。 MIT 的interview 的人跟她问她说，他说如果说海军学院和 MIT 同时录取你，你会选择哪一个？他说 I'm sorry, I have to choose Naval Academy. 我说 OK, 那你这样回答的话，你就把 MIT 给完全拒绝掉了。他说 I don't care. 最后他就在这个 MIT 的 waiting list 上，说 I don't care. 我想他要进入 我告诉他说你这样的决定也进入海军学院，能够服侍国家也是一种很好的情形，所以我们没有去拦阻。我相信上帝总归会保守他，但是我们教会似乎是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面，一场属灵的战争。也许魔鬼不是用炸弹，不是用苦难，但是用诱惑，用试探，用金钱，用地位来诱惑我们，用或者说用享受舒适来拖我们的脚。战争可以是各种各样。保罗告诉提摩太，在神的家中你应该知道当如何行，但是当我们教会遵守着这样一个教会的核心价值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失去目标和方向，对吗？所以弟兄姐妹 Hold on， 坚持努力，不要放弃上帝所赋予这个教会的意向和使命。 C.S. Lewis 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那些对上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另外一种人是上帝最后要跟他说的愿你自己的心愿得以成就。哇，我们都有很强的个人的意志，我们都会有很强的个性，个人的认知，我决定要做什么。甚至我们有些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姐妹长职牧师个人的意愿非常的强烈，他说我要做什么，也许是如果是他摸到了上帝的心意，他说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非常的好，这种坚定，这种热忱非常的好。有这么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人都盼望着跟上帝说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成就在我的身上，成就在你的教会里面，只要你说是我们就跟随。但是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想到自己的心意，我会教会定下一个目标，我们去做。就上帝你怎么说我不管，上帝也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就， Your will be done。 哇，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我希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跟上帝说，我们就是那一种人，要跟上帝说 Your will be done， 你的旨意成就，而不要让上帝跟我们说你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要做的你去做吧。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提醒我自己，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意念，希望放在基督的手里面，让他来光照，让我看见，这是我该做的吗？这是我该说的吗？我不希望上帝跟我说 Your will be done， 我是愚蠢的，卑微的，可以说是无知的。但是上帝是荣耀全能全知的上帝，他的旨意是我们应该去遵守的。当我们说上帝愿你的旨意成就的时候，上帝你的旨意去成就吧。我们不把自己置身于这句话的外面，我们乃是把自己放在这句话的里面。上帝愿你的旨意借着我能够成就，借着我们教会能够成就，让你的福音能够兴旺起来，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强壮起来，成为战士，为福音的真理去征战，一生征战，直到我们见你的面的日子。很震撼的这样一句话，我希望你也是和我一样，常常来反省自己，常常提醒自己，这句话我们是对上帝说，而且付诸于行动，还是最后上帝跟我们说呢？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倘若我单言越久，你也可以知道这神的家里当如何行。保罗这里用得很巧妙，非常巧妙的地方呢，他说你也可以知道，他没有写你们也可以知道。我想保罗的心意很明确，他要吩咐提摩太，然后让提摩太按真理而行，去带领牧养教会。但这个你也许就是你，长智慧主席同工，我们就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不处于教会里服侍的地位，也许。但是保罗在这里要告诉说，你也可以知道，其实这个你长在教会里面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领袖，就是领袖。什么样的领袖带出什么样的教会，什么样的将军带出什么样的军队。在教会里面，你们都很清楚了哈，我就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当使徒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看见教会里面很多事务性的需要，他们就选出一群被圣灵充满、有智慧、有能力的弟兄姐妹去带领教会里面的服事日常的需要。在教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说有长老、有牧师、有教士、有先知，那有一些领袖职分的分别。但一个教会最不能缺乏的，我不能说最不能缺乏的，不能缺乏的可以说是传道的人，或者是牧师、牧者。我期待着上帝能够差遣一个合用的牧者来到你们中间来牧养。也许有的时候你会看见说，哟，我们有牧师也挺好的，是不是？挺好的，你聚大家聚餐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说你吃到百家菜，这家做的特别好吃的，那家是那样的，你可以吃到十几样，你自己家里做可能30样。但是在神的家里，你们需要一位牧者带领你们，我们这些人来帮你讲道给你们听，常常是不痛不痒。那牧者来到你们中间，不只是喂养，乃是带领教会成长，看见教会的意向，鼓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 在教会久了，会觉得没有牧者的舒服的地方是什么？没有牧师，你感到非常舒服的地方是什么？没有人批评你，没人批评你，没有人跟在你的屁股后头，没有人开会的时候说：“哎，你这个怎么没做啊？”没有人给你一种紧迫感。但是缺点是，我们似乎失去了一种被领头，或者是没有领头羊的那种。一群羊要是没有牧人啊，非常危险，真的不好。所以你们大概没有牧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弟兄姐妹，需要考虑，需要认真的祷告，求上帝差遣一位合他心意的牧者来到你们中间。也许牧师来了，你们会觉得有压力，无论是从时间、金钱、资源，甚至从金钱上会有压力。牧师来了，你只要付他薪水啊，对不对？现在你们每次来讲到，给一点讲员费啊，其他的开销就很快就很容易摆平了，对不对啊？没有很大的经济上的负担。但牧师来了，你们要从经济上来支持他，各种各样的事情，处理关系。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我从一个牧师的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事情一个人比一群人做更简单，真的。教会大了，人多了，麻烦事情就多了，不同的意见声音也就杂了，你讨好不了人，真的讨好不了人。你这个做长执会主席的，你这个同工，你想做一件事情很难，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嘛。如果说一件事情你能决定，你能做的，做的就好了。我就是认为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有些事情的处理使我很头痛，虽然我们教会也不大，但是很头痛，要存着耐心去对待，去带领。可是当我们一群人能够同心的服侍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基督的名的荣耀，一群人一起服侍的时候，做的事情有的时候一个人不能做的，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同意吗？同心合意，希望祷告是上帝差遣那位牧者来到你们中间。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一直要记得，我们是战士，在一场还没有结束的战争里面。我们没有退休，可以说我们也没有真正的那种外在的平安，或者说我不想有任何事情很安静的安逸的过一人生，没有。这场战争需要你的参与，需要你去攻去守，需要你全身心的投入，就像保罗。当你见主面的时候，你等待着主给你一个怎么样的回答，或者一个评语。保罗非常自豪地说，那美好仗我已经打过了。哇，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这样，靠着基督的恩典，主啊，你交给我的我守住了。我们不是把银子埋在地里的人，我们是去用的人。你给我1000，我也赚100也可以，利息100块钱。主也说你是个忠心的人，主给你5000，你赚了5000，主说你是个忠心的人。我们不把他所给我们的资源、才能埋在地里，我们做一个战士。我们一起祷告。荣耀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拣选我们这群不配的人，让我们在你的福音上有份，让我们在你的教会里面有份。主啊，求你自己的带领我们西水旁教会弟兄姐妹同工会的主席、众同工， 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齐心协力的为福音去挣扎。主啊，靠着你的恩典赐给喜乐，赐生命的力量，让你自己在教会里面满得荣耀称颂。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